一下，就是大陆神学生传道人侍奉的一些难处啊。
我想常常一直听很多传道人也好，神学生也好，在分享，就是说难处就是
好像使不上力啊，或者在教会，或者是说他想找一个侍奉的工厂啊，因为你在教会，你多半也都是。如果是教会的话，多半也是一般都是以台湾人为主的教会。那好不容易有一个大陆的团契也好，等等这些，但是各方面的搭配或者是什么都会有一些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一个现在这个侍奉对神学生也好，这个传道人也好，最大的难处，能关起来。就是怎么样能够真正融入这个 ministry， 就是无论是现成的教会，还是你自己要开始一个团契，一个查经班，其实我觉得都是难的事情。你有一个现成的教会，现成的团契，你就是怎么样融入进去可以来侍奉。那如果是没有的话，你开始也是很难，因为你又缺乏同工。这是我觉得神学生跟传道人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我等一会儿稍微可以再分享一下，就是说有些什么可以解决的一些可能的一些方法。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大陆来的人多半念神学他都很快，就是说可能信主一两年，像昨天陆家跟我讲，他那一组的人，他说两个人，一个是什么三月信主，一个是五月还是九月信主，他说都要全时间侍奉。那像这样，我想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就是说当然这个是比较极端一点，说信几个月他就奉献，但是一般来讲我想都是两三年啊，一般都是这样，就是说。所以再加上大陆来的人很多都没有真正很固定的教会的生活，所以他对教会也不是很了解，然后对整个的侍奉的东西也不是很了解，简单讲就是没有什么侍奉的经验，无论是直接的经验、间接的经验都没有。所以进了神学院以后，那你成为一个神学生了，或者是甚至是神学毕业以后，有的人念神学的时候他也没有真正参与什么侍奉，所以神学毕业以后，我觉得这个经验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脱节。但是你在名义上人家已经看你说你是一个神学生了，你已经是一个传道人了，说神学院这个毕业了，这个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难处，就是说没有办法能够吻合得起来，没有办法吻合得起来。那另外一点也是刚才我们在几个人在饭桌上在讲的，就是说大陆的人常常要吵架。那我觉得其实倒也不一定了，问题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个性的问题，一个个性的问题。大陆人跟大陆人在一起有个性的问题，我觉得大陆人跟台湾人在一起也有个性，也包括一些这个传统跟文化的。那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像因为我的教会就是台湾人比较多，因为其实不用说台湾人，其实美国也是一样。简单的讲是说一个礼貌的一个概念啊，在美国你常常可以听到说 thank you，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以前我们在大陆很少讲，我记得很少讲，就跟美国人比较差远。那我觉得从台湾来的是在中间，他们也比较有礼貌，比较客气。那大陆来的人没这个习惯不是说不感激你，而是说不太有这个习惯，这也就是一个礼貌一个形式。所以像在我们教会有一个神学生就是一样，就是在这就是不一定是神学生，也包括就是说有一个团契是大多数是台湾，但是大概三分之一是大陆的，就这样。所以就产生有这样的一些矛盾在当中，说台湾弟兄姊妹就说我们那么辛苦出钱出力啊，预备你们吃了或者是怎么样，你们连谢也没谢一声，聊聊天就走了，就这样。我就听到有这样的这个反应，慢慢就变成是一个很 很大的一个隔阂矛盾在当中，就是说，他们说这样下去没什么意思嘛。你看，连谢都不谢一声，他们会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一个传统背景，有的时候也是一个个性。后来我其实反想我自己，我也是这样的，很吝啬说谢谢。现在比较好，以前就是这样呀，因为不太善于能够表达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小的例子，也反映出我们的一些个性啊，本来是怎么样，你然后，
吓死了，
绝对好的条件，可惜啊，这些条件多好，
对呀，
太好的条件了，
多说我一半，
两一半，
是什么老师？
他们俩是一个对一个，
还一个呢，假面还是大一辈，
他们三对二，
工作人员呢？
3.3，为你们俩，哇，3.3，
我们4个人为你们俩。他也是
见
你婆
婆呀，然后，有的时候就说，其实这也不一定是大陆来的神学生跟传道人，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是否碰到一些困难了，跟人有问题了，尤其是跟教会的领袖或者是执事会啊、牧师啊等等有一些问题了，这个问题也许观念上的问题或者是做法上的问题。也觉得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你这样做是一定不行的，所以慢慢严重到一个程度，就觉得没有关系，我就再换一个教会好了，我换一个团体好了，我换一个工厂好了。常常我觉得会有看到有这种的现象，就是说就出来，然后又换一个，其实弄到最后找来找去，弄到最后没有一个真正是合适的，它没有一个定的一个地方。其实不仅就是说是在不同的教会，就是在同一个教会当中，我也是看到这样一些情况。神学生在这里侍奉这个岗位，侍奉觉得一年没做到，就会觉得好像使不上力，力不从心，或者是说不行，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最主要这也是一个个性的问题，你需要有一个忍耐的心在这个当中啊，再加上就是说需要有一个谦卑顺服。其实你去做了试了，我个人认为你只要忠心去做，你至少可以做到 average， 一定做得到任何一样事工。这是我自己感觉到，只要你努力去做，我觉得你一定会有所学习，尤其是神学生或者是刚刚开始要学习的。那另外一个难处，我觉得还是一个模式的问题。现在我觉得难处还是存在，就是大陆的神学生传道人在寻找一个模式，就是说你的教会的模式、团契的模式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来建立啊。就是说你是清一色的大陆的呢，还是需要跟香港、台湾来的弟兄姊妹一起合一起来做呢？中间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模式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得到一个很满意的答案，就是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模式在，或者是有 example 我们可以去 follow，实在是还没有真正能够看到。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难处。模式问题就是包括了同工的问题，就是说因为问题很实在，你如果光自己出来，你说我清一色的我要成立一个大陆教会、一个大陆团契我来负责的话，你就是缺少同工啊。但是你如果跟别的要合的话，你就承载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你相互怎么搭配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很实际呀。这个模式的问题，我觉得到现在还没有真正，我们是在做，在尝试，但是还没有，我觉得还没有真正到最后，我们可以说应该朝这个方向，或者朝这一两个模式可以学着来做，现在还没有真正能够完全得到这个解答。那刚才侍奉的这些分享了这些一系列的这些难处啊，那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无论你是神学生也好，或者是你刚刚神学毕业出来的人也好，我还是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得比较对的。就是说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我是说要有机会，另外一个难处就是你没有机会。你有机会的话，你真的就是在无论是什么台湾的教会、香港的教会、什么教会 啊，当然你有一个很健全的大陆的教会，这是最好，因为你更适合。但是现在很少有这样的教会，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你就在那里，就各方面的学习，因为有些方式方法不一样，但是基本的 element 都是一样。你怎么做关怀，怎么做教导，怎么讲道，等等，这些其实基本的都是一样的呀。所以你出来，我觉得成一个谦卑的心，有这个，有，或者是你边念神学的时候，你边能够积极参与这个教会的侍奉，无论哪一样，只要有缺，或者你不太喜欢这一样，但是这个教会牧师执事会就说就让你做这个，没有关系，你先做了。慢慢如果神要培养你在别的方面，神自己会带领。也许你做了在那边又有需要了，也有把你调到那边去，这个完全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还是眼光放远一点，先多装备自己。我其实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我在装备自己，不是说我真正我能够服侍这一批弟兄姊妹什么，因为我去昨天分享过，我们这批弟兄姊妹都很优秀，都是很有恩赐，很有才华或者什么，所以我能够做的就是把他们拉在一起不吵架就好了然后当然我按照我的特长，我可以做一些大陆的工作，展开一些就比较容易了，因为在这么一个教会当中，有钱有要钱，有钱有能够有同工，还是可以找得到同工啊，就比较容易做了。那大陆团契可以成立起来，不仅一个团契，可以好几个团契都开展大陆的这个事工，这就比较容易。但真正讲起来，我觉得我还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虽然已经全时间侍奉也有5年多了，再加上前面的这个2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神是在预备我以后要走更远的路。一旦如果大陆开放，我回去在那里建立一个教会牧会的话，那我就自己要去闯，没有任何的 example 可以 follow， 没有的。所以这个想起来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呀。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成了一个学习的心，这样的话就这些难题慢慢会得到一些解决。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个性也会改变，经验也慢慢可以学到。那你这样2-3年出来，神也许把你带到另外一个教会或者是哪里，那你就侍奉起来就比较容易，心里比较有底。好，我就分享这一些哈，这是第三个题目，
够吧？啊，够了啊，够好，动了。那么我接下来分享这个同样这个问题，中国大陆和大陆神学生传道人侍奉的难处。我是觉得的确首先一个难呢，就我是觉得是自身生命的不足，这个是一个最碰到难处的最大问题。因为正如刚刚那个李德牧师所讲的，我们很多因为也是个特殊的这么一个环境和历史，这个历史情况嘛，那个也是神为这个工厂的需要。我们这很多人往往都是刚被招出来信了主以后不久就去装备了，就是说神学了，知识上的装备可能你刻苦学习啊怎么还能够弄一点，但生命上面真是正如讲要 take time 的，对不对？我自己是信主1年以后就读神学的啊，1年啊，就刚刚听了还比几个月好一点，对不对啊？哎呀呀，当时是，所以有好处就是不需要挣扎，这倒是真的。啊，正好，真是不需要挣扎，这倒是真的。还没在听到这个王牧师在喊的时候，我们已经被那个了。所以呢，我是这一点是感谢主，对不对？这倒是的，让我们当时就看到。但是呢，存在的问题就会出来了，就是自身生命不足。生命不足呢，你当然必然生命当中不足的地方就一定有亏欠的，那有亏损的啦。你对人家亏欠，这事工有亏损，那么你一亏欠的话呢，那就看了，你就看会中的生命怎么样了。如果会中生命比较好，比较很优秀的话呢，人家都包容你，人家还托住你，你还会觉得还可以啊，就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还会呢，但是呢，恰好呢，当然我的教会情况跟李东牧师教会不一样，我主要是中国大陆的，又碰到他们的生命不足，那糟糕了，对不对啊？两个生命不足，我们叫一只碗不小，两只碗叮当了，对不对？有这个位置。如果你本身不那个话，对会中比较那个的话呢，就比较。所以呢，我自己在这教会里呢，我都很喜欢，来一家台湾的或者来一家，我就当宝贝啊，把它留下来，当宝贝的留下来。那正如这个里面呢，就是 真是也是的。比如说我们就是说刚刚那个，我想那个赵丽姐妹她谈的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中国人都是用一种很简单的观点来看，把问题简单化，重视的我表达的意见的这个内容对还是错，对不对啊？就交往的时候会发生这种问题。那台湾的呢，他们一些基督徒呢，他就比我们成熟多了，他还要看这个你的怎么表达或者什么。如果大陆的在交往，他看不惯这种，他说你们这些台湾人讲话就是弯弯绕绕，对不对啊？还是我们这个比较这个这接的那个比较好。当然这有可贵的地方，台湾有的东西有的时候再讲清楚也可以了，当然都各有点那个。但是话讲过来呢，对于发生争吵呢，是大陆和大陆之间比较容易，大陆比较大陆之间容易。但是我也感谢主点，也不看它光是有点难的地方呢，台湾和台湾如果发生争吵的话呢，就很难弥补了，往往是好像是忍无可忍了。这是什么情况下，是不是啊？大陆大陆怎么一点小事就吵，吵好以后的还能够，对，还能，他就奇怪，吵这样子居然还能够再继续坐下来，这倒是也这点方面也感谢主了，对不对啊？但是我总觉得这个自身的生命不做呢，那么就会又发生这样子互相的冲突。那么对传道人来讲，自身生命不足呢，就表现的就是骄傲，谦卑不够。那么你不谦卑的话呢，人家很容易看出来。因为什么呢？你不谦卑不需要一个灵敏很深的人来看你，你不谦卑就是要那些很骄傲的人来看你。因为骄傲的人呢，他很容易发现别人的骄傲，因为他是竞争的心态跟别人，他就对别人似乎要表现得比自己好一点，他特别敏感，特别敏感，你知道吧？反而我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表现，台湾的弟兄姐妹觉得没什么，他们真觉得没什么，但是呢大陆的就会觉得非常的，就会觉得非常骄傲，就觉得真是这样子的。那有没有呢？肯定有这骄傲。比如说我有时候到外面去传道，我回来的时候呢，我会告诉大家感谢主，我说那么这次去传道有多少人去举手啦，什么什么啊，对不对？我想这是个好消息，大家分享这个福音工厂的好消息，对不对啊？我想你们既然知道我出去也期待着我，对不对？能为主做工，能为那个带来收割，一起享受收割的喜乐。那对灵命高的人，他完全没想到，他完全是高兴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就是欢那个享受这个收割的喜乐。但是大陆的人，他马上就觉得你这不是在表现自己吗？这所以有人跟我说，你回来以后就到外面讲道回来，你千万不要说你这次去讲道有多少人去致敬信主，举手啊，护照有多少人那个。我当时听我很震惊，因为我没想到，但后来想想呢，的确是也是这个是他们的灵命问题，也同时也造出我的灵命问题。我想背后有没有啊？当然我也会高兴，这个里面高兴当然有为主高兴的成分，但是也有觉得这一次颇有成就感的感觉，对不对啊？好像也是为那个，而这种东西呢是比较特敏感一点，那个这样子的会造成一些难处。比如我昨天举个例子，比如别人说我今天听了你讲到真有什么，你马上就会心的微笑，就脸会笑容浮在脸上了，对不对啊？别人看起来灵敏感的，总是那要有那听到好话你也有礼貌，你要讲你话那个跟你讲你总是笑脸相对，总没错。但是你这是笑脸相对的话，人家就认为你就是得意洋洋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如果在一个比较灵敏高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子的话，都觉得为你高兴，也为你的成长，大家都那个。但是如果不这样子的话，很多人就会说我们就跌倒了。所以这种事情呢，是大陆这个教会的这种难处。你做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你一句话没有弄好或者什么，人家就心里就会有非常有看法。为什么呢？他们头脑上对什么是属灵，什么是谦卑呢，已经学到了。但生命上没有那个，因此他认为就是他看你是看得出来，但他看你的时候呢，他自己本身的骄傲。对对对对对吧？这非常到后来台湾弟兄姐妹有吃惊的程度就可以，这个到这个地步，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也感谢主把我放在这里磨练嘛，对不对啊？你想想，我有时候我说有些骄傲，如果我跟你们打交道我还看不出来，如果跟大陆的弟兄姐妹打交道的，然后真正是借助他们的时候给我指出来了，对吧？这倒也是的，有这个磨练，这个难处是有磨练的，因为他们。他们就看我们就做传道人呢，就谦卑不够，在我们的问题上很容易，而他们的问题，他们骄傲呢，就是反权威。反权威的心态是未来大陆学人为主的教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非常头痛的事情，你知道吗？为什么很多人讲我喜欢查经班不到教会呢？因为查经班大家都坐下来，他也讨论的形式，他就是你讲我也这个讲，怎么讲到你莫是在台上讲，我就只配听呢？ 对不对？首先一看你这个形象，牧师的讲道的形象，他就不满，他就心里会产生反感，
老想跟你辩论。
对，老想跟你辩论。对啊，你要他什么谦那个谦虚受教，谦卑受教啊，顺佛啊，这功课很难学，而且你很难教导他。对，中国大环境的影响，对。
大辩论，大
真难。
是这样子的，对。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失败呢？因为文化大革命造反起家的，他造反就是要你 rebellion， 你最后你要收就收不住了嘛。那个共产党他给鼓励造反容易，就是要控制就不行了嘛。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难点啊、现在有很多东西啊，你说。
那现在那个年轻的学生应该没有这种后遗症了。
没有，有。不，现在中国大陆没什么权威，什么权威都没有。过去还有个共产党权威，现在共产党权威也跌下来了。过去还有个，对不对？还有毛泽东讲一句话，大家还太平。那么邓小平还有一点权威，现在江泽民呢就更没有了，就是一点一点的。至于什么是中国的道德权威呢？过去人们还尊重孔子，对吧？现在呢，孔夫子也不尊重了，道德权威也没有了，再也没有属灵的。对，现在就是崇洋崇物质，我这不是权威嘛，对不对？就是完全就流到那个上面，所以反权威的心态呢是很根深蒂固的。比如说台湾的弟兄姐妹就比较懂得尊重传道人，对不对啊？
在我们心目中，传道人
地位是很高的，在台湾那边来的都觉得传道人是地位很高的。
是，
啊，你第二个也看不出你是台湾人。
我那天也以为是北京人。
怎么大陆的？你父母是大陆来去的？
我父亲是四川人，我母亲是台湾人。
啊、
哦，
对。
最主要因为我太太是北京人，所以。
对对，北京感谢他。嗯。啊。
可以说可以
查吗？你说他
你说。我觉得中国人的爱心，就一到外面的这个
差了。
因为什么？你不管老的少大小的，你那个中国那种大的环境啊，批啊斗啊，弄出来以后，就成小孩也生活在那个家庭环境当中啊。
嗯。
所以他这个得不到父母那种像这种在这个叫神州里的那个爱，他没有的。
对。
所以他那个。他得到了，所以他一出来，他那个，这个好像跟遗传一样，出来还那个样，就那个样。所以那个就是我现在在那个就是DCBC 就是 Dallas 那个教会里面，很多台湾人、菲律宾人、印尼人，也现在大陆人越来越多了。
嗯。
他们的情调跟不一样。
嗯。对。
不一样，就说要能融合在一起。
哦。
这个
对你是台湾来的吧？
我大陆北京
啊，你大陆来的，对，你刚我以为你是大，我想你是大陆，但是你说现在这个大陆来的跟我们不一样，越来越多了，那我想你不是的，难道？你刚刚讲对吧？我刚一听，哦，难道你不是？对。
完了，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就是情调不一样。
嗯。
他们从他们歌曲的选择和他们谈的那种体会。和他们那种处人那种各种像很柔和呀、很美啊，
对
我们中国人不是我们大陆来的人很生硬
啊，对，生
硬，包括自己在内，
对
很生硬，
对
这个东西不是你一下能看到自己，
对
所以那个所以为什么中国人后来慢慢就说你真正认识我非常同意洪牧师那天在大会上讲的，不在于你好像就说能够说出理论上的真理的问题，关键你要有一种感动，你真的就是说看到自己那种那么多的那个不光彩的地方，在主的面前你无地自容，完了那时候你看到自己了，有一种得救的感觉，你感恩了，这时候一切都明了。
对，
这就是现在我才真正明白了，就是说一个人他能有一个立足之点，不管在哪，在有一个立足之点，关键就是时时刻刻要用
认罪悔改，
要用耶稣的宝血来涂抹自己。
对，
所以这圣经里讲什么顺服当权者啊，什么什么左脸右脸给人，完了右左脸又伸出去，这所有的一切，你想他都是让你站在你自己的位置上，你去做你应该做的，对，应该做的职分上的事，不管其他的。那么你在任何环境得胜的绝对是你。所以这个就是这样。
对。
所以就是慢慢的，所以我觉得我原来在加拿大。我原来在多伦多那个，我待了4年多，我到华夏教会。
哦，对，那是典型大陆的教会。
对，我感觉就是说，那个牧养的力量非常多。
对。
哎，我这点不能录啊。
没关系，录录录。没有，在我这话筒在我这儿。
没有录进去。
可不要。
啊。
外录
啊。啊，没关系，没关系。谢谢，很好的补充。也、实际上也就是刚刚这位姐妹讲的，我就说要讲的一个难处就是你会面对这个爱心的问题，你会很受不了，你会很受不了，对不对啊？那么实际上真的我像昨天赵丽姐妹讲的，你会抱着她，她会在肩上咬你一口的感觉，对不对？会有这样子，对不对？这个是比较那个的，就刚刚讲到一个礼貌问题，对不对啊？不懂那个，这个一方面是共产党的文化的习惯，长期的这样子，他不知道怎样去回应别人的好意，同时呢也是生命不足的表现。那因为好像觉得人家方也不会想到人家到底付了多少劳动，多少爱心在里面，好像觉得很自然，好像弄吃过用过也就算了，那 take for granted， 对不对？羡慕总是有点羡了。你当然有人说，哎呀，我这样羡也是可以说，但是里面还有个体会不深，因为他自己没在里面真正的就完全 involve 过做过这些东西是。那么爱心呢，就是的确是的，因为自己呢啊生命不够，一个就是那个自身生命结果就谦卑不够。那么慧中如果是大陆来的比较新的话呢，他们生命不够，他们的骄傲就是反权威，对不对？两种那个，再加上他还有那个，而且你发现很难教导，因为你从牧师的角度上，你教他们要学顺服啊，很难。什么意思啊？顺服你啊？对不对？我们说是顺服神啊，这神还不是通过你啊？对不对啊？那你没办法，对不对？你是没办法，这顺服的教导都很难的，因为有很多教导，你越是什么问题出现了，你越是不能马上教导。他们很敏感，你看你把我们的问题拿在那个讲道里面讲我们整我们，对不对？你更不能那个，你又非常的，你越是什么问题出现越是什么，这是比较难的问题，对不对？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真的是神也让我知道我们人的罪实际上是多大。我们过去有的时候我是觉得把这爱心付出去了就会怎么样，但是不是这样子啊。有的时候我真是我都会受到很大的这个挫折感，就是说，你想啊，我当本来心想啊，人家看我现在这个带这个教会嘛，你就知道，那么这样子不断的增长，对不对？我就像你讲的华夏圣经教会，但如果没有那话，那个很多地方都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就很难办，对吧？我们是至少来了以后，各种架构都建立起来了，姐妹会啊，那个提摩太青年团契啊，听爱基 group 啊，精灵会啊，什么什么样呀？在那个晨祷会啊，每一个价值慢慢逐步逐步的堂堂也办起来，就是一步步，我自己感到啊，大家应该很满意我了，我自己觉得应该很满意我了，对不对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很满意我了，对，这是我自己完全自己的骄傲，因为能不能，但是别人呢，确实真的是在这个时候呢，就不满意我，就不满意我，对不对啊？就不满意我，差点发生那个颠覆。在哪？我的节目几个人对吧？互相串联的找了酒，但不是有，我是讲笑话了。我意思讲的，对，这个是打个引号的颠覆，对不对？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觉得很不满意，然后再去找几家台湾的比较主要负责的一起去讲。他们台湾弟兄姐妹一听都傻眼了啊！他们看我这好的地方，怎么都是坏的地方了？对不对啊？他们觉得这个都非常，那有几家人家很 depressed。就觉得哎呀，是不是要离开这个地方，是非这么多，居然会这样子，怎么搞的，对吧？他们也很同情我，但又想离开，那我想你们同情我那离开我就更完了。举个笑话，讲个笑话例子，对不对？这说明真的是很难。而且台湾的弟兄姐妹一来到我们教会来待下来，是真要一颗很好的侍奉的心才可以。再看到我们过去在这个扭曲的文化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对吧？举个例子，就是说，哎，他听说你牧师拿工资，他心里很不平衡啊，好像觉得你应该是，这很奇怪的事情，他就觉得他们应该做工吃饭，你做工不要吃饭。
还有很多人啊，很多人以为这个奉献是
奉献，
这个奉献
就是为了牧师啊，
对
对，他听进去就是给牧师。
不，
他们晓得是奉献，他奉献是给神的，你的牧师好用啊。
有人还在我教会里头说，在背后，我最近才听到，以前流传很久。说我带领一个人信主，我就有一个什么 credit 不在教会。
带领一个人，不是这个问题就会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对吧？这些问题，那么是比较难的，对吧？又说我当时很伤心，我想我这工资是原来我这个老教会的台湾弟兄姐妹那个老头他们给我定的，我这两年辛辛苦也没挣过一分，教会增加了原来的三倍，我这工资也没增加，我以为你们很满意我这样，但是还居然还嫌我高了工资。 举个例子的，这种事情呢，就会造成我很大的这个难处，对不对啊？那么当时我就会觉得非常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权问题，他们认为好像你牧师既然拿了工资，你就是我们的故宫一样的，啊，就是故宫了，对不对啊？就是觉得这个应该那个，所以种种的这方面的事情呢，就会构成这个侍奉当中难，这是生命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同时也是一个属灵的这个装备不够，知识上的教育。但是这种问题恰好是你要面对的，你又不能亲自教导，对不对啊？你不能说啊，你说我那个把哎，我们特别来学这个当工的得工价啊，做工的得工价，你马上又来教导他们行不行啊？对不对啊？那个，所以这种东西的，这是可会造成一种考验啊。那么总之来讲呢，这个就是这生命不受造成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主要是大陆的弟兄姐妹去做成的教会呢，这个是新的一种文化里面出来的。他们不但信主当中有特殊障碍，有特殊的问题，特殊的增长，就是灵命成长当中也有特殊的问题，特殊增长。而这个倒是原来中国教会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你没有这个遗产好用，你真的在这方面有一条新的道路的摸索。所以这个就是在侍奉当中的这个装备上的困难。你传道人面临要有摸索，要有他有新的特点，你要去那个。对我来讲，优势是什么呢？我和他们是从一个背景出来的，我了解他们想的，那这是我的优势，我能讲针对他们。但是也有一个劣势，什么劣势呢？他们了解我，了解我也是了解我是好事嘛，对不对？了解我的，我意思就是说，那么了解我的时候，当然我的缺点他们都可以看到，但是有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不信任感。对不对啊？对不对啊？他可能甚至形成一个外面请来的，或者觉得怎么样？他是什么属灵老前辈啊？这不是一个同样那个，他看你怎么过去也是怎么，现在是这样子，对吧？这也会造成了一个这方面的那个问题。所以这个侍奉上有它的特点。另外呢，就是特别是大陆来的还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相对来讲呢，他所识的知识比较多，比较高，那个属灵知识呢就特别浅，这个反差很大很大。而且因为他所识知识多了呢，他自以为他用所灵知识也多了，他会有自 automatic transfer 过来了，他觉得那个圣经知识也不过这一点了。他像过去他其实呢家里没有一两本所灵的书籍，很奇怪。但是台湾的弟兄姐妹会买，他不会买，他很骄傲，他就说哦，这听听就可以了，或者怎么样，他不会愿意谦卑下来好好的学。
那觉得你那个圣经没有佛经深
啊？对，他可能是觉得这个话嘛，那个都是还会这样子，但
老子的道德
也会是这样子了。他们会对这个文化上的东西他觉得是一点东西，他说这个东西的知识他反而会轻看，他因为我的 PhD 都学过来了，我这点东西我难道不能掌握啊？因为听说不是很多人小学生就做传道了吗？小学程度就做了传道人了嘛，对不对？小学的传道人都有农村的呀，我这个那个难道不能在哪？他们都能掌握这个道，我怎么样呢？所以会造成另外呢，很多过去的这种意识形态，由于它属灵知识，而且过去不管怎么样，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很多东西根深蒂固了，他都不知道。所以很多人信主以后，哎，还会举手说，我还是认为是有这世界上的万物之源。那他会把共产党的那套理论体系拿过来，是有智嘛，对不对？他还觉得共产主义的理论是对的，好的，他实现了，实际上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也完成了，会将等同起来了，就是这个。他因为共产主义，应该表面上看看，哎，不错嘛，不是要让每人不要人压迫人啊，人不需人啊，大家都共享啊，惨，对不对？他不知道背后的动机是怎么样，他的理论的问题，他的背后的骄傲的灵，对吧？这是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了，所以要去特别对的。我说啊，你们以为共产主义思想是高尚？我说不。共产主义建立在人的贪婪上面的，为什么？他就见不得别人比他好，是不是？他要供人家的产，对吧？共产的人他为什么贫苦老百姓能够成为动力啊？因为他自己没产，他要把别人的产拿过来我们供，他贪嘛，对不对啊？他就觉得你好我好，就他煽动了人的一颗不平的心。所以为什么叫共产党大锅饭大家才满意呢？因为大家一勺子下去，大家眼睛都看着了，平了，哦，大家平了，算是什么好的社会啊？你说要建立在这个大家都平均都有这样子一样的那个。那完全是那种，当生活不足的时候，人们觉得这是很好。但是我说啊，很多人都讲追求幸福，以为共产主义是幸福吗？不幸福，因为你在说世上所有的幸福都建立在相对比较的观点上面。你一定要比人家感到好，你得了优越感，你才感到幸福。你有什么，人家有什么，你就没有幸福感。所以人家那共产主义人人都一样就幸福了。我说那时候你会觉得你就是不幸福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不对？我说你在美国开车幸福就不幸福，每人都开车不稀奇，对不对？你在中国大陆你开辆车，你推荐捷成同样一部车你感觉就不一样，就是这样子。很多很多很多人呢，就这方面的东西呢都会造成了那你以后要注意对付的那些一些问题和难处。对，好，谢谢。把给赵丽姐妹。
我简单一点啊。
我觉得说得很好。没有，我听得很好。我觉得大陆出来的神学生和传道人侍奉中的难处就是传道人本身的难处。我也很同意他们两位分享的，首先是我们就是生命的不足，我不想多说了，昨天我说了，这个是一定要在侍奉当中被主慢慢的做慢慢的做。那第二个，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是一个经济上的缺乏，因为从大陆出来的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财产来 support 读神学的期间，就是很多人奉献当时的挣扎就是因为经济上没有着落。哎，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尤其是从大陆来的要奉献呢，我想陈志刚弟兄大概就是要面对这样一个信心的功课呀。我觉得这一个也是一个难处，对大陆的传道人，因为像我和张木佳还有小刚哈、张志刚就有着，我们都是在教会做传道人，但是没有薪水的，因为这个大陆的群体你不能期待刚开始就给太大压力，哎，那这个要完全的仰望神，要凭信心，这个很难。前一段像小刚他们两个夫妇都毕业了，从神学院的时候呢还有一点机构给他们每个月，结果一毕业了，所有的这个支持外来的支持停，自己的教会他要付房租，因为他教会就在他家嘛，租那个房子1000多块，所以那个压力很大。哎，可是当然他们凭着信心，因为主的呼召清楚，主会负责任。哎，那这个是一个难处，哎，是要一个我相信这每一个难处后面都有神的祝福。这是也是一个大陆神学生要做传道的，就是一个考虑，一个信心的准备。但是从我自己走过的路，我知道神负全责，神会负全责。再一个哈，我个人的看到和我自己所经历，就包括从我自己经验里面也是这样，就是大陆的我们的神学生和传道人，我们比起台湾弟兄姊妹就是缺少仆人的心，包括我自己，我不包括他们俩，他们很有，我觉得他们很有仆人的心，是我自己啊，我真是缺少那个仆人的心，这一点在我的侍奉当中从开始也成为难处。哎，也成为难处。那当然神会借这些事情做了，哎，神会做慢慢让我们变成有那个仆人的心，有为父为母的心。我本来在自己家都不像母亲，呵呵，所以你在教会里要做这么多人母亲根本就不像，不可能像，到现在也不像，呵呵，我看他们挺像父亲的，呵呵，真的。那么台湾弟兄姊妹是在我们当中实在是成为我侍奉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祝福，就是我们那黄弟兄啊，黄国良夫妇，他们就是那个仆人的形象，那个仆人的榜样给我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呀。像开除我就是煮饭，我都觉得我就煮饭吗？我就天天做这些吗？我学希腊文干什么？我就打电话吗？对呀，那也不用那么累呀，学希腊文学希伯来文很累的呀，那个我们会转不过来。可是神借着你做这些，就做饭人就信主了，你根本不用你讲希腊文呢，哎，你根本不用讲原文，你不用讲什么茶经，哎，人家把甚至还挺远，他说我知道你们这饭没啥吃头，是我做的，根本没什么吃头，一荤一素没什么味道，他说我去那个教会像补费似的，一人可以吃三盘子，而且那菜有十几样，我相信，因为台湾弟兄姊妹教会很会做的。但是呢他们因着那个同源文化的关系，他们就往这儿跑，很远他们就来了，可是在这儿他就信。那我看到了这一点，对，就跑1个小时将近，有的时候哎，他跑这儿来，他说我知道你们这吃的不行，但是不知道怎么还是愿意来。那么呢又没有，可是我久了我发现，就是说其实神是给我们一个，就是磨练我们那个预备那个仆人的心呀。 那像那个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要学，若是能有台湾同工在我们当中搭配也是很好，像洪宇坚说的，哎，他们就是这方面做的比较好。像我们那个海边去烤肉，那个黄国良弟兄我一直观察他，我就是真的把他当成我的一个 model。 哎，虽然他年龄跟我差不多，可是在属灵上人家信主20多年，这个不承认不行。只要是追求的人，我相信一年是一年，我们差一年就少一年，但是真的。哎，所以他那个在，哎呀，从到那个海边他就看衣服，别人都下去玩水啊，包括我自己我也去走一走，是真的。但是我看到他就看衣服，他然后看衣服，从开始烤了，大家要上来要烤了，他站在火炉那儿从头烤到最后。哎，然后烤的根本不是撅着嘴，要叫我烤了我心里也不会难。哎，非常谈笑风生，连我们那些慕道朋友都说他呀不是来玩的，来干活的，还他是给我们干活，那就是仆人。哎，仆人干活的，而且仆人是干了活还没有怨言的才是仆人。像我们大陆的同工和传道人包括我自己，我们干了有的时候会有怨言，那个不是仆人。哎，那个不是仆人。哎，说东说西的只有主人会做，如果我们还在那儿有怨言的时候，那时候我想就要醒察，不是仆人。仆人都做好一切，说我做的还不够，我无用的仆人。这黄国良他永远不会说一句，因为那个他不会说一句怨言，是因为那件事如果做的不好就是你的事儿，你会说怨言吗？一定不会。那个就是仆人，头就是仆人。所以圣经上那个教导，我觉得真是非常的智慧。你是头吗？头就是仆人，你所有的错都是你的错呀，你能说怨言吗？所以我们大陆同工就是操练到，哎，到现在我还是大陆的同工发怨言。当然这个不是说就是生命的问题了，也不是说一定是大陆，哎，就是没长到仆人的程度就发怨言。哎，
一看台湾学生跟大陆学生就一样，吃了饭，台湾学生都越
喜欢，
大陆学生
就
后退。
对，也这是难处了，就是我们知道了就好，哎，就克服，我们就学嘛。神把这样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也是我们就学啊，哎，学习这个。
对，他那个就是说，
哎，
台湾学生呢怎么信主的，跟大陆学生怎么信主的，
哎，
也许我的经验没那么多，要北京来，
是，
他停留的根本上不同。
是是，呀，好，一会儿请你呀。对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难处，就是我们缺少仆人的心。这个就是慢慢求神怜悯。然后还有一个难处，就是刚才我不多说了，那个洪牧师他讲了，就是不服权柄，这个一定有的。哎，如果你在教会特别摆上的人，他甚至是觉得你有目的，你干什么，对，他不会尊重。哎，你这个权柄，哎，这个也会造成非常多的难处。
真正摆上是弟兄姊妹还是那个传道人？
都包括，就是同工啊，你某一个人非常的摆上，或者是非常的在教会的那时，他甚至都觉得你有什么目的，
对，
有什么来得什么好处？
对他特别的淡
定。你对有什么好处？
你们当好了，你们当时很接
着
的。
你们讲对他特别淡定。对，像不服权柄呢。这一个作为，因为我们作为传道人不方便分享，让他服，有的时候就像你说的不方便分享这样的信息，但是呢我们发现这样我们就也还是在主日信息里还是带，就是柔和的慢慢的带出这样的信息教导，不能不管这个不服全面其实是不对的。但是大陆这就是每个人谁怕谁，就是这种，哎，就是这种，哎。再一个就是不奉献，哎，大陆出我们，这是我们教会一个难处，不爱奉献，哎，就是十分之一这个突不破。这个呢，我们同工一直有一致的看见，就是尊重圣经上的教导，我们度过这一关，就是主日信息传讲，不能不传讲这样的信息，一定要讲。我们就自己的弟兄姊妹讲啊，也得讲。那么讲这个信息以后呢，配见证， 就是在那个讲信息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几位弟兄姊妹在奉献上有经历的，请他们上去先做见证，然后我们再上去讲讲那个信息。那么这个也不一定就是说特别的奏效，但是呢就是让弟兄姊妹生命成长，慢慢慢有一个经历一次，下次就愿意奉献了，因为一奉献一定经历神，这个神的应许啊，啊，很奇妙。嗯，
就是啊，还有就是为了神多赐福他，就去多给钱。
但那个呢，不用怕。如果我们都怕那个声音哈，这个教会会没有正气。
对，
教导一定要有，一定要有，就是压住他，不管。这个教导照着主的吩咐去，但是这个呢，还是到一定阶段能突破，看弟兄姊妹的成长。成长，甚至来的时候到团契，你可以看出来，要一家带一个菜，他家来三口人吃饭，就拿这么个小饭盒带一点菜啊，然后每个人吃一大盘子，吃别人的。等从这个上哈，他那小饭盒慢慢三个月，只要他坚持来，他变成大盘了，最后变成大锅，成长了。那个生命变了，就不一样了。就是慢慢奉献也是这样，能突破，还是这个难处也是个难处。再一个就是批评论断，就刚才那个。洪牧师讲了很多了，就是他看别人的缺点非常明确，看不见自己的，就是这样。像我们那儿有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有的时候我参加团契嘛，我不带领，但是我去参加。比方说查圣经啊，他查那个说那个法利赛人，就是那些懂圣经知识的，所以呢，懂神学院毕业的都变成法利赛人，因为懂圣经知识。你看他会这样，这很奇妙的，因为他不健全，他不了解整个的真理的知识，他拿着那段圣经就